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三心。上礼拜已经讲到了这个四帖书课本的这个回向发愿心107页，所以呢我们大概复习一下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三心，第一个自诚心就是真实心啊，必须呢真实心中做。那么就像是这个102页的最后四行讲的，不善三业必须真实心中舍，起善三业必须真实心中做，不减内外明暗皆须真实啊。从这个角度去讲自诚心、真实心。那再来，身心是深信之心，首先深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从来没有出离生死轮回过。第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的48愿可以摄受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呢又相信观经讲的跟弥陀经讲的这一些佛的这一些事情，极乐世界这一些庄严事情啊。所以像深信三经，净土三经所说的。然后再来103页第四行，一心唯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依行，完全照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教我们的，该舍的就要舍，该行的就要行啊。那么叫我们离开娑婆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啊，我们真的能够照做啊。就像103页的第五行写的，随顺佛教，随顺佛意，随顺佛愿，那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再来第六行又说呢，一切行者只要能够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不但自己不会走错路，也不会误导众生啊。所以呢一定要相信佛讲的倒数第三行最后三句话，唯可深信佛语，专注奉行，不可信用菩萨等不相应教。哦，要注意看清楚，不要说啊，我相信佛的，就完全不要相信菩萨讲的。后面那个很重要，是说不相应教，跟净土三经不相应的啊，那你就专门采取佛的说法啊，而不是说所有菩萨讲的我都不信，我只相信佛说的啊，不能这样解释哦。再来。一定要建立决定的信心，依着净土教理顺教修行，就是103的最后一行啊。所以决定不会被其他的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所退失轻动。所以他底下呢就举个例子，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呢别解别行、易学易见易执。第一个是一般凡夫的论师，很有学问的论师，引用很多经论来证明像我们凡夫这样子不可能往生的啊。他说呢，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决定不会受他的动摇，反而呢是会因为他而增长我们、成就我们的往生信心。这就104页的2468啊，104页的第八行，这个是为增长成就我往生信心。这是一般的凡夫论师啊，很有学问的论师。下面呢说是哪一类的圣者来为我们说法，是二圣三贤，也就是呢地前菩萨、罗汉、辟支佛，不只是一个，若一若多，乃至遍满十方，也都是引经论来说呢，像我们凡夫这样是不可能往生的啊。他说我们也不会退动啊，退失动摇我们的信心，为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啊。再来，登地菩萨，初地以上，十地以来啊，也一样。他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说引用经论了啊，因为在传通经里面讲这已经是登地菩萨了，他不需要再引用经论了。结果这样也是跟净土三经不相应的话，我们呢也不会动摇，反而是增长成就我决定上上信心。所以这个就是三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面对的都是呢层次越来越高的这些修行者，结果呢我们增长成就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 越坚固啊。然后最后105页是佛出现。如果佛出现来为你说法，还放光现瑞，挥光吐舌这样子哈，放光现瑞说的呢跟净土三经不一样的，你也不要信他，因为他的理由说呢，每一尊佛的教法一定是一样的，后佛一定遵照前佛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理由啊，所以连佛出现也都不信啊，所以这个叫做救人立信。啊，救人立信是救你面对的这些人，或者是救着佛所说的，你就能够产生决定信心。啊，对这个救人立信，上礼拜有讲过，有两方面的意思哈、啊，忘记的话再回去复习一下。那么再来106页，救行立信，前面那个是救人立信，接下来是救行立信。那么善导大师为我们建立五种正行。都一定是依往生经，专依往生经来修行的法门，才叫做五种正行啊，就是106页第三行最后两句话啊。那么展开来五种，第一个是专读诵往生经，第二个呢是专注思想观察意念，就是观想。啊，思想观察意念就是观想，再来礼拜，一心专礼拜阿弥陀佛，念佛，一心专称弥陀名号，赞叹供养也是一样，就是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啊，赞叹供养一尊阿弥陀佛而已。可是呢，这五种正行里面还有正中正，正行中的正行，那就是持名念佛。所以这样一来，其他的四种就叫做。助业，帮助你正行，正行中的正行，持名念佛，能够真正有成就的。啊、哦，这就是默学一直强调是这种说法，正行助行，啊，怎么样叫做助行？它是帮助你正行能够成就的。那么正行如果从我们念佛法门来说，是可以成就三昧，念佛三昧。乃至呢，可以成就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样才叫做正行。因为他说了，你看正定之业，106页的246第七行，这样子的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心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叫做正定之业。这里面用个定，得要有三昧。哦、那么才叫做他才说呢，这才是正行、哦、那么用这样子的正住二行，也就是五种正行，能够让你的身口意三业都亲近阿弥陀佛，都跟佛呢常常亲近，意念不断，无间修，无余修，无间修、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回向，必然往生。如果不是这样修，他说就叫做杂行，至于诸善，除了正住恶行之外，其他的善业通通叫做杂行。可不可以回向往生？可以，但是呢，就算可以，都叫做疏杂之行。上礼拜有特别强调，疏字就没有像前面讲的清净，没有办法跟佛那么清净啊、哦，所以呢是可以回向，但是呢。讲白一点就没有把握，啊，以上这个是生信心，第二心生心生信心，第三回向发愿心，不管是自己修的，或者是随喜凡圣他人修的，都可以拿来回向，不管所修的是世间的善法，或者是出世间的善法，也都可以用来回向，不管是过去修的，今生修的。你说还没有未来，都还没来，你怎么有的有的回向？所以他没有讲未来，过去以至今生，啊，已经做过的，啊，当然你说呢？我发愿，我发菩提愿，我将来要这样子广大行菩萨行，用这样的广大菩萨行拿来回向，可不可以？可以啊，啊，当然也可以用发愿发菩提心来回向，当然可以。 啊，这里面就不见得现在就已经做到，但是你有心有愿想要去实践它，这样也是有功德，也是可以拿来回向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一个要点，回向发愿心。第一个要点有这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回向。第二个，这样的回向发愿心必须在前面的深信心、真实心的前提之下。所以你看它的用词，倒数第四行106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话，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再来，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除了真实深信之外，第二个呢，就是发愿一定可以往生，一定可以得生，而不是说啊，希望可以往生，但是呢，哎，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这个就不是决定真实深信心中啊，回向发愿心。善导大师讲的不是这个，他特别强调是得生想。尤其前面十三关我们已经看到的第十二关啊，就特别讲到观想自己已经在花里面，然后呢跟着佛到极乐世界，然后呢花开见佛闻法，都做这样的观想了啊，所以一定要很肯定做这样的发愿，我一定要往生，我一定可以往生啊，这个是善导大师回向发愿心里面讲的这一点齁。所以这个是106页，再来107页齁，他就假设一个问答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他说你看齁，107页第二行，若有解行不同，邪杂人等来相祸乱，或说种种疑难导不得往生，或说呢，哎呀，凡夫嘛，旷劫以来啊，乃至今生，身口意业常常呢都是造恶业，而且不是对着凡夫造恶业，还在圣人身上造恶业，于一切凡圣身上俱造忤逆十恶、四众谤法、谄提破戒、破戒等罪，还没有除尽，这些罪都是会让我们留在三界恶道啊，三界三恶道。不只是三善道，还三恶道。凭什么你一生修福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而且还说往生以后就不再生死轮回了？因为那个极乐世界是无漏无生的世界，然后因此你往生以后就可以永得正悟，不退转位。那等于说靠吃好康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你想想看，你造这么多恶业，怎么可能啊，那个门稍微关一下，免得这么大声、这么激动的话影响到上下邻居。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呢，就帮我们建立信心。像碰到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学净土没有相当的戒，没有相当的信，这话。问话的人，你看他只是两三行的文字，他如果讲多一点，讲到呢是完全有经典的依据啊。你就算前面刚刚讲的有三种人、四种人啊，从登地到乃至到登地佛出现，你都不会退转。碰到这样一问，对呢吼，这个现在凡夫我业障深重，烦恼深重啊，不要说今生，过去还不晓得造了多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报还不知道啊，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无量的种子，临终的时候说不定就冒出来了，现行了，那怎么可能往生呢？哦，所以再加上现在的习气也没有那么好，常常是顺着烦恼习气在转，又不是常常24小时啊，通通都在念佛。恐怕真的不太有希望哦。对不对？你看我多讲几，你们就开始会哎，对了哦，好像是这样。更何况如果人家是引经据典的，然后把你的，而且他还有点宿命通，还有点他心通，把你内心不为人知的哦，偷偷告诉你，你都有这些 你认为你这些还在可以往生吗？别人都不知道哦，我可是很知道哦。你盖住了，盖住别人看不到，我是很清楚哦。你这样能往生吗？你看，我们凡夫面对这样的说法，你怎么办？那一定说，是哦。那怎么办？我告诉你啊，修这个修那个修这个哦，加修这个就可以帮你除业障、除罪障，所以可以让你一定的临终可以往生。所以他讲的就跟善导大师的就岔开了。他告诉你是五种正行之外，另有一个可以帮助你除罪障业障的。想想看，这个人不简单呢，我不为人知的秘密都他都可以知道，可见他真的是有两下子哦。所以他教的方法应该是有效哦。看看我们前面文字写，善导大师写的这么，就算他是登地菩萨，就算他是佛化佛，放光现瑞，都不可以相信，都不可以推动。我才两句话。你们就觉得如果我面对这样的人我怎么办？所以怪不得善导大师要写一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凡夫真的很容易被自己打败，被自己的烦恼打败，被自己的业障打败哦。所以把这个重点给点出来了，你看看善导那是怎么教我们的吧。哦，大约诸佛教行数月成沙，秉事机缘随情非依。也就是说呢，这个佛教学都是随着众生的根器，然后随着众生的号要，他就举例世间人眼可见可信的就有这几件事情：明跟暗相对，空跟有相对，地跟地水火啊，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在世间的这 五件事情呢，通通是一种对待世间的那种相对待的，极目可见就已经是千差万别，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很多世间的事情我们不是能够完全明白的，那更何况是佛法，佛的境界，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佛的不可思议的愿力，佛的不可思议的慈悲，所教出来的这些教法，岂无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这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的，世间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的，更况佛的智慧、佛的教学呢？但是呢，可以整理出一点，佛所有的教法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出烦恼门，入解脱智慧门。这是共同的，他用个一就是共同的、哦、所以佛会面对不同根器的众生说不同的法门，带给众生不同的利益，那么众生呢要随着自己有缘的下去修学，那就能够得解脱。所以先把这个要点说出来之后，他就说你为什么把那个跟我没有缘的非有缘的要行障惑于我啊，我很契机的，我觉得很受用的啊，这那就是我有缘的法门心门，那可能你不契机，你不是很喜欢哦、啊、那么如果你契机的，你很有缘的，那你就能够因为那个法门而得利益，那可能也不是我喜欢的。所以呢，各随所乐所要而修其行者，必即得解脱也。契机最重要啊、哦！同样都是正法，同样都是佛的教法，那么能不能够帮助自己得解脱，那么又看自己契机不契机，有缘没有缘。下面他讲了，行者当知，若欲学解，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若欲学行，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那么上礼拜我们就讲到这边啊，那么讲了一部分的意见啊，我的个人的看法。另外呢，请看今天的讲义，因为那个传通记里面用到了那个广学啊，然后呢有必借有缘之法哦，那么就让我连带想到，哎，这个本来我就主要是要讲下联句居士在进修解要里面那两句， 广学原味深入，专修即是总持。哦，所以呢，我去找 Sibetan 里面，哎，结果呢，那个下联居的这些文章呢，还没有入藏哈、哦。那么因此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找到有一些东西，譬如说这个妙能的净土承恩集，刚好有这么一个偈颂，两首偈颂八句，我觉得蛮好的，刚好可以互相对照哈、哦。你看哈、哦，求生清泰。心态就是极乐世界，啊，法和饶，善导遗风最可标。比如说，求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很多，饶就是很多。但是呢，这位作者呢，他觉得善导大师所教的是最值得标榜的啊，最可标就是最值得赞叹，最值得标榜啊。一念单提，家不远。万缘俱绝，路非遥。啊、哦，你真的，一向专念，一心专念，一念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这样修，回家的路就不远了。啊、哦，万缘俱绝，就万缘放下。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路呢，就没有很远啊，家不远，路非遥。愚门广学成难入，净土专修十亿超。但诵弥陀无异想，菩提时常获时消。啊，所以后面这个呢，就刚好有广学，有专修。我是因为用这两个关键字，所以找到这一个寄送，哎，那刚好。啊，你看他也说的，修其他的法门，广学很难入，但是专修净土的话，就很容易超越生死。所以只要但念弥陀，不要多想了，啊，获菩提时常获时消，很快的那个获就能够消除了，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把愚门是广学难入，净土专修就易超，啊，主要是用的是这两句话。啊、哦，刚好跟下联居老居士这两句有一点点前后呼应，但是下联居的这两句不太一样，在哪里？广学原味深入，专修即是总持。这两句的前面有这么几句话：六字统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也就是说，实际上专修即是总持，你可以用后面这两句来说明。虽然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它却可以总摄万法。虽然只是净土念佛一门，它却是呢，像华严经讲的这种普门。为什么？全是即理，全妄归真，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全部都是依着真如本性、如来藏性所起来的，所修的法门。所以念佛当下即是真如本性。即是如来藏性的全体、哦、念佛虽然是妄想在念，你如果了解这一件事情，全妄归真，可以即是真如、哦、简单的说是这样。那么我们净空和尚他在大经解演义里面，他就解释说这两句话，广学原味深入说得很好。广学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明心见性，这才叫深入、哦、所以所学的如果没有明心见性，就不叫深入。请问我们用四年的时间要读五本经，那这不叫广学算呢？而且这个后面还要念这个弥陀要解啊，遍蒙抄啊，还要念普贤行愿品别行疏抄啊，还要念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疏抄哦，还有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解，哎，算一算很多哎，那叫不叫广解？广学啊，算了，真的很多了哈、哦。但是呢，就是这句话，原味深入。你说我们念佛哪里需要明心见性？念佛 的明心见性就是理一心不乱。没有到那里，起码要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也是明心见性的一种，虽然大乘的标准来说断见思惑不叫明心见性，但是事一心不乱也得要断见思惑，那也算是一种对自己的心性有说有多少有一点明白一点了，虽然没有大乘的标准。更何况如果你没有在教理上有相当的认识，你怎么样用这么简单的持名念佛能够帮助自己断见思惑？所以假设有人问你这么一个问题，请问什么叫做无念？跟他素昧平生突然跑来问我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无念？我说那你先解释一下你认为无念的境界是什么。因为这个名词可浅可深，可以含糊笼统，所以要听听看它是怎么定义。说了半天呢，它的无念呢，就是在禅定的境界上面而已。所以为什么要这样举例呢？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同样都叫做明心见性，同样都是事一心不乱、离心不乱这样的名词，你到底了解多少，以及怎么样帮助自己就用念佛能够真正达到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离心不乱的境界。所以广学原位深入，当你真的了解之后，了解全体之后，这一句佛号专修专念一句佛号，即是总持法门，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全部的这些佛法的教理全部就含括在这里头，包含在这里头。所以为什么我接着下来要引用彭济清居士的念佛三华严念佛三昧论，他就是要发挥这一点。为什么叫做专修即是总持？你看他这边写到，他问一个问题：华严法界密意重重，以无量修多罗而为眷属，一切经典都是华严经的眷属啊，云何唯一念佛门而能普摄啊？也就是他这本论，他就强调念佛门可以涵括华严的这一些玄门啊。他就回答：诚如所说，教子弘深，华严里面的教义啊，那广大宏博这样子，但入道初心自有方便，你总要有一个方便，让初心学习的人能够有所入处。所以如果你能够透过念佛这一门，入此一门，真正入，就像他前面讲的深入，你真的能够入，就能够遍彻无边法界。所以为什么善财童子能够在普贤菩萨一毛孔中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尽未来劫，念念周遍无边刹海，从一里面就开展无量无边的重重无尽法界，华严的无碍法界，就是因为掌握到那个关键。所以念佛一门，如果你真的能够深入，就像我们老和尚讲的，真的是明心见性，你就见到了华严的一真法界，离心不乱。为什么不可以进入华严的境界呢？所以他后面他就讲了，念佛人亦复如是，以一念本无量故。那个一念不是数字的一了，是起信论的一心真如门了的一了。所以清凉大师的华严经书里面说四法界，那么他底下就讲了念佛怎么样能够入这华严的四种法界。一心念佛不杂于业，即入四法界。虽然是四相，但是呢你就等于是入华严的第一个四法界。心佛双泯，一真独脱，也就是真正的跟那个绝对的 一心真如的离体相应，心佛双明，能念的心所念的佛两边双望，一真法界就露出来了，就直接显露出来了，那就是入了离法界。前面是心佛双明，接下来即心即佛，两边双照，大用其章，就入了理事无碍法界。然后非佛非心，神妙不测啊，那么不落两边，又双照两边啊，非佛非心，神妙不测，即入四事无碍法界。他就把那四种法界用简单的各用两句哈、去代表，是指一念佛门无法不摄，故此经以毗卢为导，以极乐为归。毗卢遮那佛开始作为学习的这个对象，然后呢，普贤行愿品啊，带领着华藏海会42位法身大士同归极乐，所以就是以极乐为归啊。所以寂静弥陀不离华藏，到了极乐世界就可以亲近阿弥陀佛，成就他们所有的这一些圆满的菩萨业。但是呢，有没有离开华藏世界？没有。加增具足，利用无边，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一门，终非究竟啊。所以这是前面一段，下面一段还是一样，他的念佛三昧门。持土行人用一种反面的说法，持土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修行人，就算你修行到能够呢福祸发悟，但是未证无生法忍啊。像刚刚举例的那个人问我无念，真正说的就是无生法忍，但是他说不到那里，他可能有一些修行的体验啊，结果看我这个样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老居士有修行的样子。他本来是要问净空老和尚，我们三楼的服务人员工老和尚不低啊，不利于猛软居士啊，还以为软居士多老，结果一看大概年轻小伙子能懂什么的，所以呢就随便问一问我，我看他也是跟我不契机啊，就随便打一打，反正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所以呢，真正要证无念无生，那不容易，登初地以上，别叫初地，原叫初住。所以呢，现在呢，彭继清就是说呢，纵然你能够福祸发悟，未证无生，宁逃后游，还是生死轮回了。哦，所以不依佛力，功恨难圆，难以圆满啊！必待回向乐邦，亲诚受记，尽诸余习，成满愿王，才能够成就圆满你的这个普贤大愿王，十大行愿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这一门真正是超出庄严路。思维一门超出妙庄严度，其或初窥向上，未尽移情。初窥向上，向上一着禅宗，也就是说，可能刚好有一点点误触。初窥嘛，不是没有看到，看到一点点啊、哦，初窥啊、哦，但是呢，未尽移情，没有大彻大悟。啊，犹须专一持名，翘勤发愿，如执一母，毙命为奇。再加上教官熏修，助发殊胜的智慧，感应道教，你功无虚弃。这样一来，全凭一念，就是念佛法门，遍摄诸门。所贵，就是最尊贵的，最注重的，啊，最要紧的，觉力一元。这个实在难懂，简单的说就是专修一门了、啊、切忌回头转脑啊，那用的都我们看不太懂，就是呢那边掉头弯来弯去的，还在那边寻找这样子、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哦、详细呢《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黄念祖老居士有注解啊，我们基金会曾经出版过啊，去看看这一段的注解 ，OK， 然后用这一段干嘛？就是那两句话：广学原未深入，专修即是总持。 所以你真的了解了，你真的会专修了，行解是相应的时候，你这一门可以是涵盖华严的法门。你说能够涵盖华严的法门，能够涵盖净土的那个天台法门，当然可以。所以了解修天台的人知道一心三观，你看智者大师、智理大师就专门用一心三观来解释《观无量寿经》。所以念佛可不可以涵盖天台的这个法门？当然可以。哦，所以才会说你真的了解这一门，的确是可以总持一切法。哦，但是呢，刚开始就是要了解，你才能够深入，能够了解而深入，你的专修才能够是总持。你说我不懂，我专修可不可以是总持？也可以，但是呢，要看你到什么程度。当你专修专修到可以得念佛三昧之后，那就非常有可能你的专修即是总持。因为刚开始不了解教理，专修我们刚刚说了，它属于定的一种，修定修禅定里面不见得有真正的这种人空法空的般若智慧，但是有了定的念佛三昧成功以后，这时候呢，听佛菩萨说法，你说呢？谁帮你说？有可能你是在念佛三昧的境界当中，是阿弥陀佛说；也有可能呢，是你自己在读净土三经，就等同是佛亲自为你说，因为你的境界不一样了。这时候你已经有念佛三昧了，这时候你来读念佛这个净土三经，就跟以前不同，所以可以把你数世的这种人空法空的般若智慧很快速的开显出来。那么那个时候你能够说专修即是总持，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呢，不是一下子呢，还完全不懂之前你专修就是总持，这话只是赞叹，对我们而言可能还不是真的能马上一下子做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句话广学原味深入。好，所以这是把净土法门跟其他的法门做一种融合的一个说法。好，既不是违背了善导大师的五种正行，也没有说呢我们直接呢就弃舍一切，然后呢就是只要持名念佛，然后呢就一定就是总持了。不要把一下子把自己境界讲那么高。是慢慢这样上去是有可能，是可以专修即是总持。好，回来课本107页。所以这一段就是呢，也就是说107页倒数第四行到倒数第三行这两行，我认为呢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否则呢会有一点点误解，那就不好。底下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这是善导大师呢就用一个譬喻，又博一切往生人等今更为行者说一譬喻，守护信心，以防外邪异见之难，就把我们打败了嘛，何则是也？譬如有人欲向西行百千之里，忽然中路见有二河，一是火河在南，二是水河在北，二河各阔百步，各深五里，南北无边，正水火中间有一百道。他后面就讲了为什么要用南边是火，北边是水啊，在这个传通记呢也大概有稍微交代了一下，这个是在822页啊，传通记的822页啊，那么他引用了很多，他引用了涅盘经，也引用的大智度论啊，都把这个善导大师的这样一个譬喻呢，就 引经论来证明，不是随便假设的，也是有经论的哈。好，所以直接看课本就好哈。108页，这个水火中间有一白道，这个白道呢，就指的就是你的往生的愿心啊，可扩四五寸许，好窄。为什么？刚刚开始求愿往生，那个心呢，不是那么的广大，不是那么的坚固，所以很容易被水跟火所淹没、所烧掉，这样子吼。所以此道从东岸至西岸，异常百步，其水波浪交过失道，其火焰易来烧道，水火相交，常无休息。就是形容那个愿心哈，很容易被打败啊。就这样形容，此人极致空旷窘处，更无人物，多有群贼恶兽，见此人单独，欲来尽杀。好、哦，那此人不死，直向西走，直走向西。就所以这些呢，群贼恶兽就是这些邪见啊，这些烦恼业障啊等等。所以呢，赶快往西走。忽然见此大河，极致念言：此河南北不见边半。为什么不见边半？前面讲的深，各深无底，南北无边，形容我们各种这种烦恼业障，各种外境的干扰，那是很大很多很多的，没有办法计算的啊、哦。中间只有一个白道，极是狭小，两岸相去虽近，只有百步。他故意写没有很远，百步要往生，真的认真走起来没有很远哦。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相去虽近，但是呢何有可行，就觉得种种的困难、哦、那路那么小，然后两边都那么危险、哦、今日定死不移了啊，后面有追兵，然后呢，旁这一条路又这么小，又这么多的危险，啊，往回走吧。正欲倒回，结果后面的群贼恶兽渐渐来逼，啊，正欲南北必走，结果不行，南边北边，只要没有经过那条白道，通通都有这一些群贼恶兽，所以恶兽独从进来向我，正欲向西寻道而去。故恐堕此水火恶河，当时黄布不可护言，不护可言。啊，自己就想了，我今回一时，住一时，回头往回头走，也是一定被这些群兽恶贼哈、哦、给害死。停着不动，那也一定是死；去，也是可能会死，因为路那么小，旁边水火恶道又那么的深。啊、哦，那么可怕，总之一定死。一种不免死者，看起来只有往前往西走。我宁寻此道向前而去，还比较有机会。既有此道，必应可渡。就想，看起来就只有这条路，而且呢，只要突破那个短短的一百步的那个水火两边，那就安全了啊、哦。所以作此念时，才自己这样想。就是我们想要利用往生到极乐世界解决生死问题，你真的有心要这样做的时候，即作此念时，东岸忽闻人劝生。后面的譬喻说，这个就是释迦佛啊，就劝我们：仁者但决定寻此道行，必无死难。若住，你一定死。所以赶快往西走，啊、嗯！你还留在这边，一定生死轮回，继续沉没在三界六道里面。有西岸上有人唤言，那当然西岸就是阿弥陀佛。如一心正念直来，我能护汝，众不畏堕于水火之难，不要害怕，会堕于两边，我保护你，啊、嗯！我一定保护你，让你不堕两边。此人既闻此患啊、此前彼患，此就是他还在东岸这边嘛，啊，叫他赶快去，赶快去。然后对面的说：赶快来，赶快来。所以叫做彼患。 既然这样子两边在那呼唤，极致正当身心，决定寻道直进，不生一却退心啊，或行一分二分，才走一步两步啊，几步啊，这样子。东岸群贼等唤言，忍者回来啦，回来啦，此道险恶，不得过来，你等死的啦，吼，必死不移啊，我等纵无恶心相向，不会啦，你回来，我不会害你啦，先把你骗回来再说嘛，吼，啊，此人虽闻幻声，亦不回顾，不回头。不要被骗，决定呢要一心直进，念道而行。一百步而已，须臾即到西岸，用力诸难。对岸善友相见，庆乐无已。所以他说这是譬喻。河道法上面来说，东岸譬喻的是娑婆火台，西岸就是极乐宝国，群贼恶兽诈侵。诈侵就是骗你回来了，回来了，不会害你了，这样子哈。诈侵者即欲众生六根六识六尘五阴四大，哦，好像对我们很好这样，不会害你。其实呢，六根接触六尘就开始起烦恼造恶业啊。言无人空窘则者，即欲常随恶友，不执真善之事，没有其他可以帮助你的人。没有真正的善知识可以帮助你的人。言水火二合者，就是譬喻众生的贪爱如水，嗔憎如火，嗔恨啊，用这两个做代表啊。中间白道四五寸者，譬喻在众生的贪嗔烦恼中，烦恼中能生的清净愿往生心啊，所以是愿往生的清净愿心啊，乃由贪嗔强固，譬喻那个水火呢，很容易损害这条路。善心为固啊，譬如白道啊，善心所以是白的，但是只有四五寸，所以很微弱。水波常湿道，爱心常起污染善心；火焰常烧道，嗔嫌之心烧功德法财。人行道上直向西者，啊，是说譬喻回诸行业直向西方，回向求生，直接就一定要往生西方。沿东岸闻人声，劝遣寻道直西进者，啊，东岸那个人劝我们要赶快往西走，是释迦已灭，所以呢后人不见，我们看不到那个人，只听到声音，就好像是。释迦牟尼佛已经灭了，但是有教法可循，就好像有声音还在，但是看不到是哪一个人在讲话，但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言或行一分两分，群贼等唤回者，就是譬喻前面的那个别解别行恶见人等妄说见解迭相惑乱，还有你自己造罪退失也是算在这里头，就把好像群贼把你拉回来一样，叫你回来一样。西岸上有人患者，譬喻弥陀的愿啊，就是弥陀都是这样的发愿，帮助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继续呢修行成佛之道啊。言须臾到西岸，善友相见喜者，譬喻众生九成生死，旷劫轮回，迷倒自残。自己绑自己啊，无有解脱。的确我们凡夫都被自己的烦恼给绑住，无有解脱。仰蒙释迦发遣指向西方，又借弥陀悲心召唤啊，所以信顺二尊释迦弥陀，不顾水火恶合，念念无疑，趁彼愿力之道，舍命以后得生彼国，与佛相见，庆喜何及也。所以这个是一个譬喻。那么那一句趁彼愿力之道啊，传通记229页啊，829，对，829页，829页，你看好倒数第三行， 这边呢，称彼愿力之道，原来传统记认为那个彼哈、哦、是指那个修行者，我们啊，我们那种发愿往生的愿心，因为前面讲的白道就是我们自己发起来亲近愿往生心嘛，所以他说那个称彼愿力之道啊，是行者的愿心名愿力道。为什么？他说上面就是以愿心来譬喻白道，所以现在不顾水火恶河，称彼愿力之道，就是称自己的愿心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有时候你以为称彼愿力可以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也是，但是呢，如果传通记这样讲，我觉得前后文就有连贯，再加上呢，这边是主要是强调，虽然两尊释迦跟弥陀此幻此前彼幻了，但是还是要靠自己的坚持走完这条路。哦，两边都一个赶快叫你过去，一个叫你赶快过来，那愿不愿意走都在自己。所以呢，传通记这样的解释蛮好的，得要靠自己走完自己的发愿，走完这100步的这条白道啊。所以这样的解释配合下面那一段文也很清楚，有前后连贯。回到109页这边后，倒数第5行，所以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圣老大师呢就这样接着讲：一切行者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问昼夜时节，常作持解，常作实想，叫做回向发愿心。常作这样子的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要自己坚持这样子的想法跟这样子的做法。配合刚刚讲的是那个称彼愿力之道，是指修行者自己的愿力，要坚持走完这条路。走完了，就像他讲的，舍命以后得生彼国，与佛相见，庆喜何极。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们从三世因果来推论，各位今天能够呢接受佛教的说法，能够接受大乘佛教，乃至呢也能够接触这些啊最殊胜的净土法门啊，这天台的法门啊，华严的法门，乃至金刚圣的法门，我们过去不是没有善根，我们过去可能也跟过一些菩萨，乃至呢非常有可能也是在释迦佛座下呢也是听过那么一两句话是有可能的啊。那么久以来流浪生死在三界，从来又没有回到佛的座下再去重新听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应该要再回去了呢？释迦佛已经入灭了，要不然你就是去弥勒佛，要不然就是要到阿弥陀佛。唯有回到这个佛世尊座下，我们要解决生死问题，要真正寻求成佛的智慧，那才会快呀。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这样子生死轮回，跟着这些大善知识修学，虽然很好，虽然很殊胜，但是最了不起的大善知识，不就是佛陀吗？今生得到了这个法门，可以有这么容易，相对而言呢，哈，可以有这么殊胜的法门，可以让你就透过一生又回到佛陀的座下，亲自听佛陀说法，为什么不坚持到底呢？哦，好，回来109页，这边呢，倒数第四行。又言回向者啊，那就是另外一种解释了。所以以上呢，这个是善导大师他自己对于回向发愿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才是一般呢对于回向发愿配合起信论的三心啊，大悲菩提心这样去说的回向发愿啊。所以呢，他说呢，回向发愿也可以这样一个说法：你既然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还起大悲心，回入生死，教化众生，这也是一种回向发愿心。这个是配合一般大乘佛教讲的回向发愿心。前面那种回向发愿心是专门就在净土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好，那么后面这一句，三心既具，无形不成，应该呢是另起一段，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愿行既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又此三心亦通摄定善之意，因之应该同在一行。所以三心既具到因之，这样是一段。合成一段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在解释回向发愿心，而是总结整个三心。总结整个三心，所以他说呢，三心既具，无形不成。请问这个形指的是哪一个形？如果呢，你把它通广泛的来说，可以通到所有的大乘行门。所有的修行法门，你都一定要具足这三心来修。所以善导大师也不是完全否定这三心可以通到大圣菩提心的三心，所以他才会说呢，三心既具，无形不成。别的来说，就特别讲的就在净土往生行啊，请你看这个。传通记831，831的第二行问：定善九品，所具三心有浅深乎？有，回答有。机有上下，心合一品。所以呢，这三心，这默学一直强调。整个九品都有三心，这是善导大师的意思。但是上三品的三心等同大圣的菩提心三心，如果是下三品的三心，那就是纯粹就是真实发愿啊，这个真实信心，在临终的时候造恶业忏悔，然后真实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来救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三心而已，不竟然是大圣的菩提心。所以才会说呢，有没有浅深？有。受法不同，缘由心意，它结合第六料检十一门的第六门，这九品，他一生所修的受法修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的心有浅深，虽然三心有浅深，但是呢，都不能够离开这三个原则。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凡善恶心各有九品，今之三心何无浅深？和浅深虽异，心体不别，故至一处另通九品。所以为什么要突然跑这一段出来？他在这边的解释就是要解释三心既具，无形不成，那个形就通诸九品之形，不一定专门讲净土法门，也可以是专讲净土法门。如果专讲净土法门，那也不是只有上品上身的行而已，而是呢整个九品也可以这样来说。所以只要具三心，所修的这些行门都可以回向变成净业，你也可以这样去讲。所以这样的话，愿行即成变成是回向往生的净业，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不可能不往生。后面这两句，又此三心亦通摄定善之意，什么意思？定善十三观，也就是说，不只是善善九品需要用这三心，前面那个定善十三观也需要用这三心去修，才能够变成往生的净业。否则你可以修观想念佛，但是你不发愿求往生是可以的啊。 你就用这种观想念佛来成就你的念佛三昧，但是你成就念佛三昧不是为了要求永往生，何尝不可？是可以啦。哦，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变成是往生的敬业，你一定要有这三心的回向发愿心。哦，否则你那观想念佛就变成通途法门。虽然你观想的是极乐世界，你没有三心，所以他才会说三心也要通到定善里面才可以。哦，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想通，一定要很明确的了解，不要以为他观想的他念的是极乐世界或者是西方三圣，他就一定是敬业往生行了。没有，有的人是利用这个来修定或者是修定修慧，但是他没有说一定要往生。你说那这样可能成功吗？当然可能啊，佛当然大慈大悲，称念他的名号，而且一向专念，一心专念，为什么佛不加持他让他得三昧呢？当然佛也平等心大慈悲心加持他让他得三昧啊。那将来他要是突然净土的善根成熟了，他或许呢就会感念弥陀的恩德，然后呢就回向发愿也是可能的。但是他因为一开始不是真的从净土门进来的去念佛的，他是从禅定修禅定的门进来念佛的，那他就利用念佛得禅定而已，他把念佛当成是修定的方法而已。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这句话要讲三心也要通摄定善之意，才能够是往生之行，敬业往生之行。哦，那么三心的旁证，你看哈，《传通记》，回到《传通记》831页，三心有没有退？他这边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呢，算是比较客观。多分不退，少分有退。啊，那他还客气，对我们一般业障深重凡夫是多分有退，少分不退。啊，所以他讲后面就讲了一些状况，虽然在佛力加持之下，啊，是可以不退，但是呢，哎，凡夫嘛，啊，烦恼重，业障重。所以呢也是会退的，否则呢为什么善导大师在讲四修当中有常时修啊，要教我们毕命为己事不终止，就是他知道凡夫呢是会退，所以呢要坚持啊，用常时修来守护你的三心五行这样子啊，所以是会有退的，对我们凡夫而言。然后呢832页第三行，就说那这三心有旁证吗？有没有一个是主体，然后两个是辅助的啊？旁跟证就是地位比较重要的叫证，有没有这样的分别？答：三心俱要，何有旁证？先回答你，没有，三心都很重要，但对机时应有旁证。看我们个人的根基啊，曰虚假真机缘者，诚心为证。对着是虚假心、虚假行的人，这时候要强调自诚心、真实心。若曰疑心真者，疑心比较重的啊，那深信心为证。若曰不回向真者，这是我刚举例了。用净土法门修半天，他不是为了要回向啊，是为了一般的行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第三为证，就是回向发愿心，它是最重要的啦。所以取要言之啊，那么传通记两种法师认为呢，中间这个深信之心啊， 这个身心为正。为什么？因为是信心为主，绝了凡夫为往生机，决定你是不是往生，你有没有身心之心。对凡夫而言，若具此心，恶心自具。如果是其他两个，恶心不恶。我当然也可以反驳他了哈，因为回向发愿心，如果你没有真正想要回向，你那个信心叫做真正的信心吗？我当然也可以这样反驳他，但是呢，总之他是做这样的一个结语哦，所以他前面已经讲了，看不同的根器，然后呢，他在做结语说呢，这里面还是信心为主，尤其是深信之心这样子，哦，所以这一段呢。在四帖书里面呢也没有出来哈，所以我们看了一下也蛮好的啊，因为这里面呢真正想要了解三心的人对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会比较有兴趣。那至于832页到这个834页啊，他要去讲那些心所法，完全是配合唯识的教理哈，这个对于我们有没有这个三心啊，好像呢一下子啊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哈。底下109回到课本109页最后一行开始第五小段，也就是十一门里面的第五门，哦，怕各位忘记这十一门，所以请你翻回100页啊，四帖书的100页啊，哦，这十一门你看好，就从第一行开始，那么遍定三心以为正因，第二行这边是第四门，第五门证明简机堪与不堪啊，哦。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100页最后四行，互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啊，哦。第一个用字互有三种众生，为什么要强调互有三种众生？所以你看这个《传通记》的835页啊，他有讲，上面三心呢，是有没有具足这三心，算不算是往生的根器的人？下面这个第五段跟第六段呢，讲的是他的行为，修行的行为。所以呢，他说心行缺一，何有生理？好，重点是在这句话：有心没有行，那个心是假的；有行没有心，那个不是往生的境业。一定要心行相应，所以才会写互有三种众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能够往生的三种众生，而且还特别是针对能够上品上生的三种众生。好，所以课本的109页最后一行才会说呢，这个就是能不能够往生上品上生的根器、根基、简基，就简别是不是上品上生的根器的人啊，堪能奉法，能够依教奉行的，依教修行的，那才是。那要用什么方法去修行？已经具三心了，那么用什么方法受法啊？所以这就是第六段受法不同啊。那么第六段就是课本的110页，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恨；二者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就这几句经文。那么110页这边呢，他就把它拆开三段啊。他说呢，这个证明受法不同，修行六念嘛啊，这受法不同分三个：一名慈心不杀，另外一句具诸戒恨在中间啊，在这个页的当中；二是在倒数第五行，二名读诵大圣者；三在倒数第二行，名修行六念者。所以这三种不是要全部通通都有修， 所以他才会说三种众生都可以是上上品往生，方法不一样而已，但是呢都要合乎那个上上品往生的标准，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是什么，修学大圣的上善凡夫，也就是说慈心不杀修十善，具诸戒恨这边你也要修得很好，读诵大圣经典，那你不是会读而已，应该也要有所了解，还能够依教奉行的。第三个修行六念也是有相当的功夫的，所以不一定要三种 都一起来，你可以专门用一种，所以后面呢他才会说那也可以呢聚两种，也可以聚三种，那三种都没有了，你看一页111的倒数第二行，善导大师又说这种人叫做浊人皮畜生，又骂人了，非名人也不能叫做人，所以呢没有这三种就绝对不能往生上品上生了，这样说的法。好，110的第一句慈心不杀，110页这 三种行的第一个慈心不杀居住戒恨，第一句慈心不杀，然杀业有多种，或口杀或身杀或心杀，口呢就是教人家去做自己没动手，身就是自己动手，心杀就是动脑筋想计谋，所以你看他们也写了，口杀者处分许可，叫人家去杀，身杀呢就是亲自动手，动身手等指受名为身杀，言心杀者思念方便教计等，想种种伎俩，然后最后呢落实下来把他给杀了，这样子。若论杀业不减四身，贪卵私化，你只要杀生皆能遭罪障身净土，会障碍你生净土，所以有人问说吃素不吃素能不能往生，如果他已经发愿要往生的人，我上次有说过了，类似问这个问题，你还想 问清楚他你有没有真的要往生，如果有真的要往生的，你就跟他讲恐怕业障比较重不太好，如果他还没有决定，你就跟他讲慢慢改吧，慢慢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这样会比较好，所以不要一下子讲得太肯定了，否则他说我的别当公心，哎呀这么个改变过，安尼卖修这多呀，改用别的法门是允许可以不吃素的，所以呢，这个真实话有时候一般凡夫有时候一下子听不进去，真实话先骗一骗，所以呢，善导大师不这样讲了，不减四身，皆能遭罪葬身净土，所以但能于一切生命起于慈心者。即使施一切众生寿命安乐，亦是最上圣妙戒，他把它呢用到菩萨戒这边来，真正能够不伤害众生，对一切生命能够有慈悲心的，就是无畏施，真正的布施众生无畏，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行，更何况如果你能够这种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把这个平等心慈悲心扩大变成是无量四等心，或者四无量心一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才是真正合乎菩萨戒。所以六度波罗蜜原则上呢，第一步是波罗蜜，最重要是能对治兼贪，能够舍，能舍的心，第二个持戒波罗蜜能够不伤害众生，连一个念头都不会起伤害众生的心，那个是菩萨的持戒波罗蜜，所以真正要行六度波罗蜜不简单， 所以他这边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讲最上圣妙见。此即和尚初福第三句，云慈心不杀。初福就是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后面还有一句修十善业。所以呢他把修十善业省了，前面两句也省了，用一个慈心不杀做代表。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就用一个具足众戒，具诸戒恨做代表。所以第一个这三种众生的第一个是第一福跟第二福啊，所以因此他说这一句慈心不杀就相当于第一福的第三句慈心不杀啊，从止跟行两边，自己不杀止善，教他不杀行善，不但是自己做，还教众生不要做，不要杀，这个是合乎真正的菩萨无畏师啊，真正的无畏师。所以自他初断叫做止善，毕竟永除叫做行善。所以他的止善行善两种说法，前面是自行化他去讲止善行善，后面是说初断，到最后毕竟永除，永远绝对不会去伤害众生，连一念心都不会起来要伤害众生，那才叫做行善。所以不管是止善行善止慈恶善，总结成慈下行。所以慈下行跟敬上行，请你参考传通记837页837的倒数第五行，他说经文的慈心不杀者，标胜不杀，以显于久，举慈下行，显敬上行，故不举于。所以这几句话很简单的就把十善也含括在这里头了哦。所以不是只有一个慈心不杀而已，包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敬上行也在这里头了啊，这是传通记。那我们先讲到这里，记住接下来我们就下一堂课啊。